教会年历中本周的经课经文一共有四段，除了最开始的宣召经文，还有下面三段。本周李牧师讲道是来自于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去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第二节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一到五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原文是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第三节经文来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第一个神迹。那刚刚 MC 读了三段经文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它之间有一些内在的联系？我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那第一段我们讲到是那个迦拿的婚宴，就是耶稣在这个婚宴当中施行神迹，对不对？好像跟第二段、第三段经文没什么直接关系。第二段经文讲到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经文的话，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二章，它的开始这段的主题是围绕上帝耶和华是作为以色列人的什么丈夫，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的妻子，这种夫妻的关系的这种表达，表达了以色列人当归给耶和华的时候，他为一个贞洁的一个妇人归给上帝，他的这个新郎一样的关系。 对不对？然后呢，第三段经文当中好像更有没有什么关系，但你仔细思考的话，讲的是教会的恩赐，就教会当中有各样的属灵恩赐啊。那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是归给主，我们是像一个新娘什么归给新郎一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关系，所以我们再重新思考这个礼拜天啊，是作为主显节的第二个主日，也就是说耶稣他已经出来服侍了，他已经出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了，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施行的第一个神迹，甚至是第一个服侍，是在一个婚礼当中。你觉得有点奇怪没有？为什么他来到一个婚礼当中施行一个神迹？所以有的解经家他就认为，在这里可能耶稣要表达的，或者说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是，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失败的。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婚姻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是个美满的，但是因为魔鬼的引诱、试探，最终这个婚姻当中是失败的。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施行的一个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姻当中，他希望在婚姻当中让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类的生命当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这个婚姻的生命当中，使这个婚姻生活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神迹，使这个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使一个破碎的变成一个美满的，使曾经在亚当跟夏娃的这种破碎的关系当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美满的一个婚姻，对不对？所以这是在这个主日我们这些经文的设计当中我看到的其中的内在的一些联系。但是我们今天的焦点并不是婚姻啊，我们今天的焦点是神迹。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他总共行了几个神迹啊？如果你整个看福音书，四本福音中总共耶稣差不多行了35个还是37个神迹，但是约翰福音他只记录了7个，而但是这7个神迹都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水变酒，水变酒要启示我们的就是人受物质的限制，耶稣基督弥赛亚不受物质的限制。然后呢，到第四章你就看到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当一个大臣来求耶稣去他家里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你的儿子现在就好了。所以在这里看到人受空间的限制，耶稣基督他不受空间的限制。然后呢，到了接下来第五章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在毕士达的池边，他希望得到医治，结果他被医治了。病了38年得到医治什么意思啊？38年是医不好的了，一个病38年都说明人受什么时间的限制。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不受时间的限制。然后在接下来的第六章当中，就是著名的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或者更多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人受数字的限制，人受数量的限制。我们谁能够让5饼2鱼让5000人吃饱？5个人吃饱可以，5000人没有办法。但是弥赛亚他不受什么数量的限制。接下来到了第六章的下半节，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让我们看到人受自然律的限制，耶稣基督他不受自然律的限制。到了第九章，耶稣医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病人，什么意思啊？生来瞎眼的说明人受命运的限制，耶稣基督他不受命运的限制。最后一个神迹也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到了约翰福音第11章、12章，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人受死亡的限制，弥赛亚他不受死亡的限制。所以在这7个神迹当中，其实他都是带出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原则性启示的。那么今天这个呢，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中心信息就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启示了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物质限制的主。那么好，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耶稣的这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他要做什么呢？他首先要显明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谁。在这里面，在第3节到第4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 我看到 MC 很好，特别把这个括号里面把它读出来，因为很重要。原文做妇人，也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呢？我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啊，犹太人的婚礼很有意思的，我曾经也去过啊，他们的婚礼是一个礼拜的，不是我们是只吃一顿饭就结束了，对吧？没很没劲啊，这种婚礼太没劲了。他们的婚礼是一天一天连着的，每天都有的，连续什么一个礼拜的。所以呢，到了当中的时候，突然可能什么就没有了。那么第三天，解经家有很多解释了，有的人说是创世之后的第三胎，有的时候是结婚之后的第三胎，因为犹太的那个女子结婚是周三。第四日开始的，所以第三天可能是在安息日了，第七天。我这个不是焦点，这个重点不是这个第几天啊，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喝到一半突然酒没了，这个主人家很丢脸呐、啊，你知道吗？那有一些解经家解得更搞笑，他说这个酒没了，就是因为耶稣带了门徒们去把酒喝干了。那耶稣带到他自己十三个人最少。我不知道还更多，有可能更多，因为耶稣当时跟着他的人说不定已经有70个人，也说不定，反正呢、啊、一帮人去什么，去捧场去嘛，去热闹，跑到人家家里去一喝，把人家酒什么喝干了。所以这个事情他妈就去找他了，说哎，儿子啊，这个酒给你喝干了。那当然这是解经家的解读了，有可能啊，但是经文不是明确这么讲，我们只说有可能。 anyway， 但是你知道有一点重点的，就是说耶稣他妈跑来跟他说，哎，这个酒没了。你再想想这句话为什么。哎，我请问你们去人家家里喝酒，人家会说，哈维，你说你妈就说，儿子啊，这个酒喝干了，关你什么事啊，你去，我再去背两瓶来啊。不，为什么你知道？那这就是我读出来的。所以你们有时候读要读到圣经背后的故事。耶稣他妈一定知道耶稣有点不一般的。如果你看今天在福音书当中很多时候看不起，其实在那个路加福音已经看到耶稣很小的时候已经显示出很特别的，在圣殿里的时候他已经显出跟一般人很不一样，更何况他30岁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妈从小就知道他很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施洗约翰为什么看到耶稣怕出来的时候就说，哎呀，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啊！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从小一起玩大的，他看过耶稣从小行的神迹的，只是我们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啊。如果你看一些旁经，如果甚至一些基督教早期的，我们称之为伪经，就基督教作者的一些文字记载的话，你会看到耶稣从小行过一些神迹，把人家耳朵被砍下来之后，他怎么样把人家那个医好了，手流血了，他怎么样去医治眼。所以呢，他妈知道耶稣他儿子不一般。更何况他妈知道他怀孕更一不一般，没有过同过房，哎，他突然怀孕了，这个儿子是很不一般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什么，他会说，哎，儿子啊，这个酒给你喝干了，或者是这家人的酒喝干了，可能这家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他们亲戚也说不定，但是至少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酒喝干的时候，哎，你要帮他们解决问题啊。但是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这里比较难解释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对母亲的回答，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干系？你知道为什么中文和合版分成母亲啊？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表达，因为中国文化就是太过分了，这你跟妈。我有一次不小心、我刚刚从国外回来，趁我妈把我妈名字叫出来的时候，我妈就很不高兴 因为我说在芬兰人家都叫名字的啊，他妈叫 Lisa 就叫 Lisa， 嘿嘿，但是呢，中国的文化不是这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你称妇人，有人说，有的解经家说妇人是一种尊称，不一定，妇人有的时候是也是很不客气的讲法。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里面，他用这样一个称呼是有特别理由的。耶稣为什么不称母亲，要称妇人？为什么用了一句犹太人非常习惯的用语，就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何干？这个词在旧约圣经这个 Septuagint 就是希腊文的译本，或者在新约圣经这个翻译，通常都是不客气的说法。哎，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如果我们要讲这一节经文，可能8个小时都解不清楚。那么我只可以根据上下文去推测，它最有可能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还有责备的意思呢？或者还有一些疑问的意思呢？所以我个人 得出一个解释，我认为最可能的解释说，就说妇人或者母亲，你的期待跟我的期待不一样。这句话可能的意思就是说，我与你所期待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为什么他妈期待他做什么？把酒拿出来啊！你带了那么多人来把我们的朋友家的酒喝干了，或者说人家酒，人家这个婚礼上没酒了，你得想办法。你既然从小写过神迹，你有特别办法，你蛮神的，你可能要帮我搞不？他妈是不管怎么样，就说你拿酒来。但是耶稣的期待是什么？耶稣的期待，我准备做的是你并不知道的。我所要做的事情不是按照母亲你的计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母亲决定我们的将来，是不是？你要考什么？你要考什么学校？你娶什么媳妇？你将来做什么工作？甚至你要生个儿子还是生个孙子，生还是孙女，都由你妈来决定，对不对？或者你爸来决定，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表达了一个思想，就是说，哎，母亲啊，你不要搞错啊，我已经30岁了。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启示的是，他不会按照母亲的时间表去做事情，他不会按照母亲的期待来完成使命，他要按照父亲的期待，他天父的期待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你要知道，约翰福音总共用过9次，我的时候没有到。时候这个词 hora 这个词在希腊文在约翰福音出现总共9次，其中3次说我的时间没有到，还有6次说我的时间什么到了。我们要不要看看？你看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间没有到。第二章 第四节第7节30节说什么？他们要做耶稣，只是没有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8章20节说什么？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库房里教训人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间什么没有到。所以3次说的时间没到，还有6次说时间到了。下一页你看到什么？在这里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对不对？12章当西里尼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时间什么？时候在约翰福音的9次，每一次都是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时候每一次指的都是耶稣开启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十字架的使命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面一直下去，到了这个逾越节，13章第1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然后12章27节说什么？我现在心里忧愁。他为门徒们开始祷告啊，他向天父祷告的说，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啊，脱离这时候什么？他受难受苦上十字架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然后呢，16章说什么？因为他的时候到了。17章耶稣说了这话，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他。看到没有？是你的儿子也荣耀他。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我的时候到还没到。在这里面你知道，耶稣说跟母亲说这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就说这个事情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吗？他实际上是在跟母亲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显明他的身份了。我不是单单你玛利亚的妇人的血气的儿子啊，不是单单如此啊，我更是天父的儿子啊！如果我是天父的儿子的话，我要完成天父的使命啊！我就是你们以色列人一直等了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那个基督啊！我如果是基督的话，我就要完成天父上帝给设立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什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他讲了这个话。当这里我们再去思考这个神迹变酒的时候啊，我们在想到的就是说，这个神迹是显明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同时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就是我们人受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的限制，但是上帝他自己不受这个限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到神迹，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明白神迹，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上帝再次启示我们神迹的本质是什么，神迹的本质就是超越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只有谁可以创设立，谁可以超越，只有上帝他自己可以超越，对不对？在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婚礼当中，婚礼是喜庆的对不对，婚礼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你们喜欢参加婚礼吗？我也很喜欢参加婚礼，但是很多时候婚礼太费时间了，他们要六天还七天的时间，我这个去一趟婚礼要五个小时，我就太费时间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开始学习，有些牧师就说我去如果有婚礼的话我去参加啊，参加这个 ceremony 啊，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走了，吃饭我就不参加了，在这家吃饭就一整天差不多就 忙掉了。但是无论如何婚姻什么，婚礼是非常喜庆的，但是喜庆的婚姻的时候突然没有酒了怎么办？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世上有苦难了，表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酒用尽了，婚姻的喜乐在于什么？酒乐的庆典呐，但酒没有了，说明这个婚姻里面开始没有什么，没有喜乐了。是不是在这里也在提醒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好像很开心，苦日子就要来了，艰难就要来了，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接下来这个做明星的要更困难了，这个政府没钱的时候就会找到你们，你懂我意思吗？我前两天看到一张邮票是今年的那个虎年的生肖票，我们要不要看一看？你看这张邮票啊，这个邮票我告诉你，就今年的一个生肖票。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 comments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你没有看到这个老虎很瘦，它预示虎年是一个什么经济很萧条的，而且你发现这个虎老虎啊，没有这个威风凛凛的样子啊。你看到通常老虎下山的时候是什么？是威风凛凛的，对不对？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是不是在这里预示着今年要过苦日子？无论在物质的跟精神的层面，我们都要受到煎熬了。就像这个婚礼上突然什么没酒了，没酒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四肢好像是勉强才站立的，这个老虎啊，所以他奔跑狩猎的时候，好像可能也找不到猎物啊。然后呢，你看这个虎老虎脚下什么？它是寸草不生的。为什么它只换虎老虎寸草不生，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有，对不对？然后呢，是不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经济在不断的下滑？而且呢，韭菜跟杂草都割得差不多了，韭菜割得也差不多了。那个薇娅，对不对？是不是薇娅那个网红被是薇娅，对不对？割掉13亿嘛，啊，继续割啊！我告诉你，所有的网红你们都等着吧，继续割你们啊！往昔的繁荣，我告诉你，在这个萧条当中已经不再看到了。但是呢，你们看到没有？他旁边还有两只小小的瘦瘦的小老虎。虽然他自己这么瘦这么艰难，他还必须要生二胎啊，他必须有二胎啊，我告诉你啊，但孩子还要生啊，因为响应国家政策嘛，国家政策还是要响应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也多点生吧。他自己饿了要舔舔口水，对不对？但是呢，他还希望可以把孩子拉扯大，所以而且呢，你看两只小老虎眼睛很迷茫，两只小老虎长大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好像这个世界当中是充满了恐惧，虽然又充满希冀，所以他的眼神，小老虎的眼神是很迷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邮票就让我看到，当我在这个写这个讲章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就发个这个邮票给我看，哎呀，我就感慨万千。是不是在婚就像一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就像一个婚礼一样，那么开放开始啊，开心啊，现在开始什么就没有了，怎么办呢？需要耶稣的神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艰难当中，在我们世事的艰难当中，在我们现实的苦痛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神迹啊！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今天无论你，无论我，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困难是一个什么？不相信神迹的时代啊！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相信神迹的时代呢？接下来有一些话，我是很重要的，我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因为这个事实，我们本身是一个信仰的失败，或者是说也是世俗化的结果，即使世俗化的结果也反过来 更加导致信仰的失败，更加导致世俗化的开始，而且不断的加深。世俗化是什么？世俗化恰恰是以满足暂时性为前提的，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是此时此刻，而他没有长久的永恒的东西，而恰恰是世俗化说明了什么？说明是信仰是对实用性的一种投降。当我们的信仰放弃了本质性，就转为对实用性的一个投降。所以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甚至在西方基督教的信仰的国家当中，我们慢慢慢慢就在放弃了我们的本质性，去转而相对性。我们就放弃了一个维度，什么维度呢？就是神迹、超然跟终极性的维度。而当这些东西被丧失、被回避、被忽略的时候呢，那就是信仰的破口。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了病我们不需要祷告。很简单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到要去看医生，还是想到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祷告。直到哪一天我发现医生医治不了的时候，我们才去什么？祷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再去经历上帝的神迹，就像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经历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基督的神性，对不对？我们才认识到基督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彰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所以呢，当它标志着信仰的破口的出现的时候呢，它也标志着与理想有一丝的和谐的丧失，也标志着上帝在场的意识的丧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是有教会，今天我们还是有信仰的群体，甚至今天我们还有祷告会，甚至今天我们还有崇拜，但是我们的崇拜或我们的聚会或者我们的信仰团体群体的聚集，常常是不需要有上帝在场的。为什么今天网络教会那么流行？除了一方面有疫情的缘故等等等等，但是另外一个缘故，实际上正在走向滑向一个趋势，是一个不需要上帝在场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是我看到有的时候我也必须回想回反省，虽然我们没办法，我们还必须要 online 的 communion， 就是在网上线上的圣餐，但是很多时候我又重新意识到一个线上圣餐的危险性，线上圣餐的危险性。当人把人的行为与永恒的意义隔离开的时候，或者只是把暂时性的意义赋予人的行为的时候，他就完全忽略了人的行为是具有永恒性、永远性的价值跟意义的。什么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你所有的善行你只是完成道德律或者道德性功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所有的善行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当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永恒性，你只有暂时性的话，你想的是你只是为了这个人的好处，你给他帮点，你去到赈灾，你去要捐钱。但是如果你想到你的善行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啊，因为你就真的做到了视人如天。因为你服侍你身边最小的一个人，最小的那个撒玛利亚的邻居，就是在服侍你的上帝啊。但这个东西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正在失去，而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神迹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慢慢褪色。所以呢，如果善行是有永恒性的，那么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事情，恰恰是上帝对我们否定他的临在的一种惩罚。气候变暖就恰恰就是如此。我讲的有点稍微深了一点点，我今天希望可以稍微，我叫你们，为什么叫你们认真听？因为我今天希望不是单单从表面的来，你们平时都听过，你们在网上都能找到的东西来讲神迹的问题。我希望可以从比较深的一个学理性的程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当意义被局部化了，当价值被局部化了，没有任何的终极性的辩护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正的伟大就变得渺小了，上帝不再伟大了。 所以我们会听到顾客是上帝，我们会顾客就是我的上帝，对不对？我老婆就是我上帝，我的儿子，今天我的儿女就是我的上帝。但是真正的伟大呢，他被渺小了。因为什么？因为价值观被局部化了，价值观不再绝对化了，价值观不再有终极性的意义了。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了绝对价值，也就没有了不可质疑的东西，也就永远长存的东西是不存在了。所以信仰告诉我们什么？只有上帝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不可质疑的。一旦这个被动摇之后呢，那么就剩下什么？那就像我自己，我自己是价值的终极，懂我意思吗？因为人只有可能两个终极的东西，一个就是上帝是终极的。如果上帝这个终极不被认可的话，被渺小化了，被局部化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是绝对的价值呀。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中心为绝对的中心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多少有多少赞美诗歌，今天的赞美诗歌都是陶醉在我自我，我享受上帝啊。但是你很难今天再听到 How great you are， 你很难再听到 Amazing grace， 对不对？你很难听到了，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结果啊。世俗化失去，使人失去了上帝。但是呢，剩下的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我自己，还有什么偶像？就剩下的偶像。所以就马丁路德就讲的嘛，人要么有上帝，要么就是有一种偶像。你没有上帝，就有另外一样东西来取代上帝。有的人是什么？是家庭，有的人是什么？是物质的需要，有的人就是用金钱，有的人就什么？用权位，用这些东西来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而这个偶像也决定了我们最终的价值观。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婚礼上没有酒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老虎生了两个孩子迷茫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现实充满苦痛挣扎的时候，可能是好事，可能是非常好的事情，可能是让我们重新有机会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第二个，第一个神迹显明的是耶稣的能力。在这里面你看到有六口缸，对不对？然后呢盛了水，然后耶稣对佣人说，把缸中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出去。宴席的尝了那水变酒，就不知道是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人佣人知道。在这里面你知道 我非常有兴趣的是什么？我常常在研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最经历神迹的你知道是谁啊？那个佣人啊，对不对？那个佣人啊。因为什么？那个管宴席的不知道，管宴席的时候他尝到，哎，他很奇怪，人家都是把好酒什么拉菲啊，大拉菲小拉菲先拿出来喝啊，喝完之后再喝什么啊，再喝啊这个二锅头啊什么啊，你们先把什么杂七杂八的什么酒都喝了，喝完之后什么、再把拉菲拿出来，这有点那个搞笑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告诉你重点在什么？重点就是经历神迹的那个佣人很厉害。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然后叫他但是当水在缸里的时候还是水，但出来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走过这个走廊或怎么样去上宴席的时候，他就变酒了。这个佣人是第一手经历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很软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佣人所经历的东西啊，就是什么经历耶稣基督差不多像死里复活的大能一样，或者是神迹一般是水变酒的这种能力啊，是没有经历的。所以这第一个神迹不单单显明耶稣的身份，他也显明耶稣的什么能力。当他显明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对耶稣的话有信心，这个佣人他对耶稣的指令是顺服的，并且他亲身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神迹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六口缸？那水变酒就变酒了嘛，对不对？大量的，为什么？我想第一就是什么， 有些小的神迹可以伪装的，魔术也可以伪装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很多魔术是像神迹一样的发生，对不对？但是六口缸六颗酒，你像一小杯，你叫什么某某人弄一下花样，它也变成酒了可能，但是你六口缸很难改变的。所以大量的，还有一个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大量的酒是丰收，是一个丰盛，是充满上帝恩典的象征。旧约圣经我们看几节，看几节旧约圣经。你在旧约圣经当中，你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二节说什么？你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要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然后在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什么？到那日，大山要跌下甜酒，大山要跌下甜酒啊！在这个阿摩斯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什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了，耕种的必要继续收割，踹葡萄的必须要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看到没有？小山都要必要流奶，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大量丰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看到那么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就会显出这种软弱。我上周有提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不愿意受洗了，那么他后来就指出我，他说我在讲的时候漏了一点，他不愿意受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漏讲的，他说很遗憾，他说你没有讲出来，那我答应他，我说今天我补上。我们不要笑，他恰恰就是讲我们，就是讲我，讲你，讲我们。他说我不愿意受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没有好的见证，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我后来一想，他我讲的真对，我就跟他说，我说讲的真对，我接受，真的是这样，我说从我开始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看到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同时平时不要一起配搭服事毫无问题的，当我们稍微近一点的服事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时候出现状况。我看到今天有多少我们教会，我亲眼听到经历的看到的，有多少弟兄欺负姊妹，不尊重姊妹，用很粗鲁的态度在服事当中，用粗鲁的态度对待姊妹，甚至包括传道人，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几千年来压迫女性的结果呢，还是我们这些男人的个性的问题呢？我们不懂得对姊妹有女性有最基本的尊重，不要说是传道人了，不要说是基督徒了，就是普通的人对女性的这种尊重我们还不及。好好反省，我们真的好好反省。很多时候当我们怕接触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多时候，那么 有人就跟我说，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有好的那个情商，我们就能够好的服侍呢？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当然情商有些人是很高的了，但是你只要接触久了，你在教会服侍久了，你还会出问题。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我这里说的，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这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因为什么？你不要忘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信仰群体当中最直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跟神关系影响了人跟人的关系。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美妙的时候，你很难会想象你会用那么粗鲁的态度对待你主内的姊妹的。我就在看到我们崇拜的群体当中，在周日的这个录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我们的同工怎么样伤到另外的姊妹，然后他人家回到家里只能哭，哭到一个程度，人家先生跑到我面前来抱怨，说为什么我太太老是在家里要哭。我们讲了半天，我们都是还是一帮爱主的基督徒，还是教会的带领人的。所以我说我们的弟兄讲的对，是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没有好的见证，我悔改。但是可悲的事情，现在连很多我们的这些弟兄，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意识到，不认识到，不愿意去面对。我告诉你的生命永远这个破口就存在那里。求主帮助我们。姊妹们就好了吗？姊妹们就好了吗？当然了，我昨天我还看到我们的姊妹怎么样 ignore 忽略我们弟兄的感受的。人家负责的东西就根本不管人家，就替人家决定掉了，结果 结果这个事情爆出来，明明定人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预备了每一样东西，去比较价格什么的，设置要决定要买这个东西，怎么到现场突然老母鸡就变成鸭了？哎，可悲的是什么？我们还不去，我们没有尊重的，我们没有基本的尊重，连人家打个招呼我们都没有。你说没有货了是可以的，你说这个都尺寸短缺了，对，那么你得打个招呼，不是你负责的嘛？这不是你负责，是别另外一个弟兄负责的。你为什么你要叫人家改掉？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呢？啊，还是我们的同工，我们都是同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值得我们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高言大志，什么我们要什么重归耶路撒冷的也好，还要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也好，还是我们怎么样也好。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些人最最基本的地方，我们连与人这种相交相处的最基本的地方的见证我们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还要高言大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很好，我跟李杰牧师我们分享到这些时候，我们也感谢上帝，我说还好我们教会这些事情都愿能够爆出来。最还有一种情况比这个更可怕，就是这个事情是到处都在，但是呢表面上一团和气啊，还要埋在里面，还要躲在里面。我说感谢上帝我们还健康，健康是反映出我们有问题，不健康，最不健康是明明已经非常不健康还要装得很健康。所以感谢上帝，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跟姊妹，无论你是弟兄还是姊妹，无论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是参与刚刚参与服事还是服事了很久，亲爱的弟兄姐妹，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定律，如果你没有受过伤害，你就没有资格来服事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教会说我的感受没有被受过伤害，或者我实际在服事当中没有受过伤，或者说我没有伤害过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凶手，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被什么被伤害的。为什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之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承受了这个破碎世界的伤害，而同时我们又成为这个破碎世界当中的伤害别人的人，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看过一个婚姻当中，你看那个王某红跟那个他的太太的那个婚姻当中啊，包装的多么那个，你打开里面那是千疮百孔啊。但是你说这是男那个男都是那个男的坏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然后你这个姊妹，你自称是个好的基督徒，难道你跟他在欺骗这个世界，欺骗这个舆论那么久吗？你也是凶手之一啊。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少了回到上帝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我自己，我告诉你，我们就变得更加败坏，我们只会变得更加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进入到我们的社教会，并且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而这个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改变呢？就是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施行他大能的神迹。这个大能的神迹要改变的是我自己啊，改变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改变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改变我自己的婚姻啊，改变我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这种败坏啊。求上帝真的是用耶稣从水变酒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第三个，这个神迹是什么？写明了耶稣的工作，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叫什么？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其实不是真的耶稣所行的头一件，只是约翰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对不对？这首一件神迹呢，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显的，显出他的荣耀来，看到没有？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这个目的很清楚，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并且让门徒来信靠他。在这里面，你知道约翰福音当中这个神迹这个词用了英文把它翻成 sign，symbol 这个词。 在神迹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三种不同的讲法。第一个就是这里说的一个记号 Semion， 第二个 Teras， Teras 常常被翻译成什么骑士 Wonder， 英文叫 Wonder。 第三个 Dunamis， 就是烈性大炸药这种爆炸的能力。但是为什么约翰，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约翰在这里面他不用 Dunamis， 他不用 Teras， 他用的是一个记号，他用的是 Semion，是个 sign， 是因为他要告诉你神迹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迹他所指向的那个东西，他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那个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什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他因他的名得生命，看到没有？所以我已经讲过了，约翰福音他记录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显出上帝他自己的荣耀来。所以他不是为了神迹的本身，他也不是为了人的好处啊。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如果我开一个神医布道，我说所有得病的人得医治，你们来信耶稣，哇，很多人就来。因为什么？他想来的不是信耶稣，为了什么？病得医治啊，他不是约翰的目的啊。约翰的目的不是要叫你病得医治，不是人的益处啊，是为了显出什么？上帝的荣耀来。所以神迹的本质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很多人，很多门徒，不是说所有的人，是门徒信了他，信靠了他。所以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来相信的，不可能所有的人来相信。但是那些门徒是什么？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就得到证据，他们的信心就得到什么坚固，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什么建造，他们就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什么？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神迹。所以只有真正的上帝。好了，我要今天要现在接下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太能够看到神迹？今天我们真的不太容易看到神迹，是不是？我们今天谁看到过水变酒了？除了这个魔术师之外，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啊。为什么啊？很多时候你知道啊，如果你在网上搜一搜，你会发到大量的东西讲述这方面的东西。有人说，哎，因为我们信心小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内心败坏啊。因为怎么有很多，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的，这些讲法。但是我今天希望讲的是从一个比较学理的层面去思考，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一个宏观的一个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当中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神迹越来越少，今天我们越来越看不到神迹？我告诉你，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你会看到，是世俗化替代了神圣化之后的反应。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从信仰的危机这个角度来看，你是很难看到神迹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把科学当做了上帝。今天一旦人把科学当成上帝的之后，我告诉你，我们的时代就是进入到 Max Weber 150年前所讲的，叫这个时代是个，他用了一个词叫 disenchantment， 祛魅的时代。祛是这个绳子编一个祛的祛，我这个 PPT 当中有啊，祛魅啊， disenchantment， 这个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就是说什么过去是一个魅的时代，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靠信心的。你想想看，今天你有电了，你在晚上能够看见的时候，你就不太相信闪电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所以闪电有神奇的力量会被认为是个魅的时代。但是当今天人有电的时候，人相信科学的时候，人把科学当成上帝的结果，就进入到 Weber 所说的祛魅的时代， disenchantment。 所以呢，当那个从十八世纪开始，你知道科学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其实今天我后来想想，真是这样。因为什么？科学好像更加神圣化了一点， 科学好像扮演了一个神圣化的角色，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科学是它只是一个科学，它只是一个自然规律的揭示而已，而且它不单单扮演了一个神圣化的角色，它还成为一个启示者。科学成为一个启示者，所以那个时代十八世纪就成为什么启蒙时代。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人，他们被称为是启蒙时代的导师，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成为那个时代开始主导人类的上帝，而不是再是上帝自己了。所以呢，科学成为启示者，科学成为启蒙者，而且呢，科学很重要一句话，很重要一句话，很重要，科学成为这个时代的弥赛亚，科学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督，科学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的救赎主，科学正在代替原来所有信仰的一切。所以呢，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看起来好像很畅通的一个新的一个拯救，一个无限的拯救，无限的进步，无限的物质财富，无限的科学成就，无限的祝福，并且为此它成功的满足了人类内心的一切的欲望。今天要进入元宇宙了，今天进入了四度空间以外了，科学都能够帮你满足，你甚至不需要老婆了，你甚至不需要儿子了，因为科学都不能帮你完成，甚至人可以正在进入到复活的阶段，不单单复活的阶段，人正在通过科学要进入到永生啊，进入到永生啊，人今后不需要上帝，他就可以永远活着，而这好像就是科学正在带给我们的一个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二十一世纪更加会认同科学物质的发展正在成为我们营造一个新的王国，这个新的 kingdom 我称它为，这是我用的词不一定对啊，叫 technologydom， 过去我们在基督教王国叫 christendom 就基督王国，今天是 technologydom， 就是科技王国，因为科技王国它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取代上帝的王国，基督的王国的一个救赎主的形象出现。而当我们试图以科学的王国取代基督的王国的时候，并且我们遵从它的原则，遵从它的规律，就是实用主义，就是实用主义，而且成功的吸引了人类正在成功的进入这个王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靠着科学把马克思看成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并且实现试图实现的是人类的理性化。我请问，我们的人类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眼镜看世界，你能看到神迹吗？你能看到神迹吗？你能够看到水变酒吗？你不会，你看到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能够使水变酒，而不是耶稣基督把水变酒。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所面对的一个困境，而这种新，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科学进步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这种新的宗教是源于什么？达尔文同学的神话，在200年前，达尔文同学所告诉我们的，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而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纪元，而这个东西在千千万万的其他所有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啊，甚至哲学，甚至在基督教神学当中正在不断的被衍生出来，而且它正在统治我们的心灵，而统治我们的心灵它就成为一种信仰。信仰什么？信仰就是提供价值观的。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不对？当你用这种方式，当你用这种原则在看待世界的时候，请问你能看到神迹吗？你看不到神迹，你看不到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其实讲的东西是跟我们原来的讲的是一样的，只是今天我是从学理的层面，我希望深入的一些分享。而这个东西恰恰要提醒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回到圣经当中，因为什么？因为这种科学的价值观，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这种领悟生命跟真理的这个方法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去了，而科学被授予了高于它真正事实的权威性。其实科学没有这么高的权威性，但是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赋予了科学这样高的权威性。 而宗教本身或者信仰本身正被降格为模糊不清的、出世的、与世界隔绝的，只是你个人的事情，它就完全成为只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没有在公众有影响力。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还不是中国社会现状，只是中国社会现状，还不仅仅是如此。我告诉你，更可悲的是西方基督教国家正在走向这个方向，而正在走向。所以今天在很多教会当中，或者整个教会的运动当中，你很惊奇的发现，你看到很多都是人的工作，看不到上帝真正的工作。对不起，我拖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今天讲的东西是非常重要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录下来，好好仔细听。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对信仰有兴趣吗？还是有兴趣的。但是我们对信仰有兴趣，就像我们对艺术有兴趣一样的，对政治有兴趣一样的，对社会什么有兴趣一样的。我们不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信仰的本质连在一起啊！信仰已经不是对我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了，而只是我对这个有兴趣而已，我可以关心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啊，这跟200年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对上帝的信仰，恰恰应该是我们生命最最核心的部分，最最本质的部分，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基础，包括决定了我们是否今天还能看到神迹的基础啊！当我们没有这个眼镜戴上的话，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价值体系。当我们的信仰已经从对上帝的一个宗教性的信仰替换成为对科技的这种科学性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还能经历神迹吗？我们还能看到神迹吗？我们看不到。我再多拿5分钟，对不起，我今天长了一点，请你们原谅我。为什么改革开放这40年是神迹越来越减少的40年？我曾经我在90年代中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老牧师在欧洲。这个老牧师他就告诉我，他在79年以后就从美国一直到中国去传福音啊。当然刚刚改革开放吧，就在福建沿海一带，他碰到过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这个老太太当时已经80多岁，现在活的话，你看80年代80多岁，才120岁了。现在如果活的话，我相信已经被主接去了啊。当时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当他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在福建沿海，特别是几个小岛上，福音特别兴旺。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老太太80岁的老太太常常去这几个海岛传福音的。那么她去传福音用什么方法？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就很简单，就挑一个担子，这个里面都是圣经跟一些这个灵修的小册子这些东西，她一挑就去了。然后呢，她就常常跟大家说，大家神叫我去的时候我就去了。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些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就这样吧。他们的神叫我去的，实际上背后还是科学叫我去的。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理性想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门开了，我就去了。好像我告诉你，这个老太太就神了。她有一个规则，因为这个担子是非常重，80岁老人是抬不动的，有50岁的这个壮年男子都刚刚好。一个80岁的老太太，她说：“我什么时候知道神叫我去啊？就是当我担得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能够走自由走去的时候，我知道神叫我去了。因为什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我的轭是轻的，是神帮我担的。所以就是这样，他去附近3个海岛上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了基督徒。今天这样的神迹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难道我们不是需要面对这个去反省我们自己吗？我刚刚讲过了，为什么在这个神迹当中，这个神迹当中最最经历的是谁？那个仆人，那个佣人，为什么呢？而且他必须还有一些东西的，他必须要有缸的，还要必须要掏的，掏水要有瓢的，这个瓢只是没有记录啊。这些包括这个佣人，你知道，就是我所认为的器皿。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神迹？今天我们为什么经历不到神迹？是因为我们没有器皿。什么是我们的器皿？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器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就是上帝要预备我们的器皿啊，对不对？保罗说：“宝贝在瓦器当中，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我这个瓦器是破损的， 请问我怎么可能逃得了水，逃得了水，挖得了水？我的瓢如果是漏的，我的水即使变成酒它也漏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仔细再回来再思考思考思考，我们如何看待神迹，如何看待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神迹，其实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的心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啊！求主 把我重新拉回来，回到他原本的那个爱心当中，初心当中，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不忘初心嘛，我们也要不忘初心啊！我们忘了初心的时候没用的了，我们就成为一个组织的一个官僚的一个部分的了。最后结论了，结论了，耽误你们六分钟。在法老面前，上帝把水变成什么？血，为的是什么？对不信之人的审判，对不对？但在门徒面前，耶稣把水变成什么？酒，是对信靠之人荣耀的彰显。所以神迹什么？神迹显明了耶稣是谁，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赎主。神迹显明了什么？耶稣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能力是超越物质限制的主。神迹显明了什么？显明耶稣工作的目的，他要彰显上帝他自己的荣耀。结果什么？结果门徒就信了。阿们。
完全顺服主，我灵欢喜，天堂的荣耀显于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信心，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彰显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这是我信心，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唱唱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是我信心，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唱唱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 这是我信心，或者或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让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生命的主。